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这个星期分别到欧洲磋商安全议题。川普成为首位出席超级碗决赛的在任总统。川普说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会过得更好。库克群岛未同纽西兰商量就想同中共签协议，引发疑虑。美国议员批评中国芭蕾舞团，川普撤换金乃迪中心董事。捍卫香港民主自由，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这个星期将会分别到欧洲参加国际会议，或者访问视察美军基地。曼斯将会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人工智能行动高峰会，跟着他会同卢比奥出席在德国召开的慕尼克安全会议。卢比奥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将会访问中东。同时克格塞斯将会访问视察美军位于德国的两个司令部，之后就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国防会长会议，以及在比利时举行的国际各方力挺乌克兰集会，随后再到波兰和波兰领导人进行会谈。美国国防部表示，克格塞斯在北约防长会议将会同北约盟邦和伙伴商议如何提高盟国的国防支出，加强欧洲领导能力和拓展大西洋两岸国防工业基础能力的必要性。国防部亦都说，克格塞斯去比利时参加乌克兰防务国际联络小组会议嗰阵，将会重申川普的承诺。川普曾经应承，他将会藉由外交斡船，尽快终结俄乌战争。国家美式足球联盟 FNL 冠军赛超级碗2月9号盛大登场，川普成为有史以来首位出席 NFL 决赛的在任总统，和大约74000名球迷一起看美国年度最大的体育盛事。在赛事之前，川普在霍士新闻播出的访问中说，他决定参观今年的超级碗是为了国家利益。他说，我认为总统出席这场比赛对国家是件好事。当日的比赛，费城老鹰队以坚固防守完成甜美的复仇，最终以40-22击败堪萨斯酋长队。美国总统川普在9号播出的霍士新闻访问节目中说，他真的想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川普说，我认为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会过得更好，因为我们每年损失2000亿美元给加拿大，我不会令这种事发生。我们为什么每年要给2000亿美元加拿大？那根本就是补贴。加拿大总理杜鲁多2月7号在一个同商界以及劳工领袖举行的闭门会议说，川普是认真想将加拿大立为第51个州，目的是取得该国的自然资源。川普表示，加拿大没有美国贸易就生存不到下去，而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创办国之一，也都不能够再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库克群岛和纽西兰之间存在自由联合关系，但是库克群岛总理布朗上星期表示，将会率代表团由10号起前往中国，展开为期5日的国事访问，还会同北京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行动计划。路透社报道，纽西兰日益担心中国在太平洋地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以及对纽西兰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布朗说，他将会前往中国寻求国家发展方面的伙伴关系，包括基础建设、贸易和经济。随后纽西兰总理卢克森10号在记者会说，希望同库克群岛保持透明和协商。纽西兰副总理彼得斯办公室亦都在10号发声明表示， 纽西兰几度要求库克群岛透露或者商量布朗打算同中国签署的协议内容，但是都未获得恰当的回应，因为咁引发严重疑虑。近日，中共中央芭蕾舞团在华盛顿甘乃迪表演中心演出，引发美国议员关注。国会议员穆勒纳尔和史密斯批评该舞蹈团是中共政治机器的一部分，同时指控甘乃迪中心变相支持中国政府打压艺术家。议员指出，中央芭蕾舞团由中共党员领导，内部设有党委办公室，演出的目的值得质疑。信件仲列举多名受中共政府打压的艺术家，同时质疑该中心是否接受中国相关资金。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宣布撤换甘乃迪中心多名董事，仲会亲自担任主席。他批评现任董事会和该中心艺术文化愿景不符，同时表示将会改变该中心方向，令他回归美国文化传统。川普强调他将会重新任命董事会成员，同时确保甘乃迪中心成为真正代表美国艺术的殿堂。这个决定标志着该中心历史上首次由总统直接接管。美国国务院属下的民主人权和劳工局在当地时间上星期六8号在社交媒体 X 发帖文，指今年77岁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为了捍卫香港的民主和言论自由，已经被囚禁了1500日，要求港府立即无条件将他释放。而在之前，香港监察信托人罗杰斯在2月7号即是黎智英被囚禁1500日的日子，在天主教媒体 UCA News 撰文敦促各国领袖发声，要求港府释放黎智英。港府就在美国民主人权局发声之后的同一日发表声明，批评美方有关言论。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亦都发表声明表示不满。上个月底，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到香港出席商业活动的时候，呼吁港府释放黎智英，同时表示这是改善美国和香港关系的有效方法。
台湾想缓解美国关税措施，评估购买阿拉斯加天然气。美国国务院谴责中共恐吓神韵，警告跨国镇压。英国民众示威反对中共建超级大使馆。波罗的海三国切断俄罗斯电网并入欧洲。马斯克批评法官禁令，呼吁弹劾。白宫更新命令，暂时允许中国小额包裹免税。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台湾经济部当地时间2月10号表示，台湾对阿拉斯加的天然气相当感兴趣，会持续评估购买的可能性。台湾政府希望降低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以缓解美国即将宣布的关税措施冲击。川普总统已经预告，他计划今个礼拜对很多国家实施对等关税。这个是他重塑全球贸易关系攻势的重要升级，以符合美国的利益。同一时间，台湾经济部指派主掌贸易业务的次长江文若和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陈佩利在礼拜二启程赴华盛顿，与美方就关税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解释和沟通。川普上个礼拜和日本首相石破茂会谈之后表示，日本将很快开始进口创纪录数量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石破茂仲承诺增加日本对美国的投资，将投资总额提高到10000亿美金。台湾经济部长郭哲辉上个礼拜表示，台湾可以效仿日本，从美国进口更多的能源产品。美国国务院最近公开谴责中共针对神韵艺术团的恐吓行动，强调美方会致力于保护言论自由。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统计，已经有130几宗中共外交人员和特工试图阻止神韵演出的个案。近期这一类威胁进一步升级。 美国、英国、法国、波兰和台湾多地的剧院接连收到炸弹与暗杀恐吓。神韵纽约总部更加是成为攻击目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这些行为不可以接受，并且敦促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英国国会议员吉姆·香农亦都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及这件事，并且要求政府展开调查，以反制中共的跨国镇压行动。报告显示，中共甚至利用社交媒体和西方媒体散播虚假信息，试图破坏神韵的声誉。虽然中共持续打压，神韵在全球的巡回演出仍然吸引大量的观众。美国和国际社会对这点高度关注，并且持续呼吁各国加强对抗中共渗透与跨国的打击行为。2月8号，英国伦敦旧皇家铸币厂之外，接近30个民间团体与当地的居民举行大规模抗议，反对中共在这个地址兴建超级大使馆。这一场示威吸引大约4000人参加，被视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海外港人抗议活动。由于人数众多，伦敦警方封锁现场的十字路口，导致交通瘫痪。示威者希望透过逼爆现场向当局施压，证明这个地点不适合作为大使馆。四名英国国会议员现身声援，包括保守党议员图根哈特、前党魁史密斯、工党议员麦道国和影子司法大臣詹里克。他们警告中共超级大使馆可能成为间谍基地，威胁英国国安和在英流亡社群。这个地方的原规划案曾经遭到当地议会两度否决，但是工党政府加入，将最终决定权交由副首相雷纳，并且会在2月11号召开公听会。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担心，这个设施会加强中共监控与渗透，并且影响伦敦交通与旅游业。他呼吁社会持续关注，以群众压力阻止这个计划。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2月9号正式切断与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的电网连接，并且成功同步接入欧洲电网，摆脱长达几十年的能源依赖。这个过程历时多年的规划，目的是加强与欧盟的融合，并且提高能源安全。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们做到了。切断连接之后，拉脱维亚工人使用吊车剪断靠近俄罗斯边境的高压电线，将电线片段分送给民众作为留念。波罗的海三国过去虽然已经停止购买俄罗斯电力，但是仍然依赖俄方的电网调节。今次并网计划获得欧盟16亿5000万美金的资助，并经历5年的准备，期间对三国电力基础设施进行全面升级。由于俄乌战争之后，能源设施频频遭到破坏，波罗的海国家已经强化警戒，去年曾经派遣军队保护关键能源设施。分析指出，如果相关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三国电价恐怕会再创新高。美国亿万富豪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在周末呼吁弹劾一名联邦法官，原因是这名法官裁决禁止他领导的政府效率部访问美国财政部支付系统。美国地区法官恩格尔迈尔在2月8号发表裁决，限制政治性受委任者与外部机构派遣的政府雇员进入财政部支付系统，并且要求已获取数据的人员即刻删除相关资料。这个举动是应19个州民主党总检察长的诉讼而定的。这项诉讼目的是阻止川普政府新设的政府效率部获取财政部数据。马斯克随后在社交平台 X 上回应，说这名法官是保护腐败的腐败法官，并表示应该立即弹劾。部分保守派人士亦都支持弹劾行动。目前这项裁决将至少持续到今个礼拜五，到时另一名法官将会在纽约举行听证会，决定是否延长禁令。白宫在2月7号宣布 暂时允许来自中国的小额包裹继续免关税入境，推迟之前宣布的限制措施。川普总统2月7号曾经签署行政命令，针对中国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并且取消价值800美金及以下进口商品的小额豁免。这项措施原定在2月6号生效，可能影响 Shane 和 Temu 等中国电商的物流运作。不过白宫最新命令允许免税政策暂时延续，直至到美国商务部长认定可行征税机制已经准备就绪。根据美国海关的数据，享受小额豁免的进口包裹量从2015财年的1亿3900万件增至2023年的超过10亿件。分析认为，美国政府这个举动可能是担心如果这个漏洞被塞住，相关的低价销售模式可能会受到冲击，最终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日美关系黄金时代，媒体人说台湾可学日本，中共极限战哪吒以文化艺术作为武器，美国大选，伊朗曾试图炸川普一号私人飞机，丁薛祥出事，不去巴黎会见万斯，大陆银行留意利是钱，推小朋友存折手续繁琐。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川普上任18日之后访问美国，并发表联合声明，两国将维护印太和平，追求新的美日关系黄金时代。同时有媒体人认为台湾可以学习日本，川普在7号夸奖石破茂好坚毅，非常尊敬他，他将成为一位伟大的首相。石破茂则表示，川普是一个真正诚实有力量的人，有强烈的使命感，完全没有世俗客套。这几年来自己在电视上看到川普，现在近距离可以见到，格外感动。被记者问到美国对日征收关税，日本有没有什么报复措施时，石破茂说，我无法回答假设性问题。川普马上回应，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回答，在场的人都在笑了。随着日本政府人士表示，这一次访问美国为满分。日本自民党参议院议员山田宏对媒体表示，看到他们的会谈感到欣慰，石破茂在安倍晋三奠定的基础上和川普见面，有利于日美关系。山田宏事先得知川普及他的身边的人对石破茂的看法很严厉，但在电视上看到二人会面的情况，他松了一口气。川普曾表示，上任后100日之内访问中国，日本外交界曾担心川普的外交政策会向中共倾斜。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美国政府现在忙到不得了，但就在川普上任后18日就举行日美首脑会谈，比日本历任政府都早。日本媒体认为，石破茂之所以要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尽快访问美国，他的原因是如果他落后于霸权国家例如中共，就可能显得美日同盟好被动。日本经济新闻说，川普承认日本的价值，未来的焦点是中共。川普就任后在白宫会见的第二个外国元首就是石破茂，意味着川普决定将日本的战略价值放在优先地位，以压止中共这个最大的威胁。美日两国首脑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美日两国将坚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寻求日美关系的新黄金时代。声明强烈反对中共试图改变东海现状。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丁树凡认为，中共本来对石破茂有些期待，现在应该很失望了。美国跟传统盟友南韩日本的关系并没有减弱，这个不单只令北京失望，美日军事安全合作亦会加强，亦会打乱中共的一些布局。石破茂并未遭遇川普的关税压力，就事件 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提出几点分析。第一，安倍晋三前首相和川普总统是好朋友，为日美外交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二，川普认为美国主要敌人是中共，在今后的对抗中需要日本帮忙出力的地方很多，就例如和美国要解决中东问题需要以色列的大力配合，所以对以色列亦比较客气。第三，石破茂准备向美国投资10万亿美元的大礼，令川普心情大好。川普之所以要加关税，其实就是想令各国投资，实现令美国再次伟大的目的。此坂明夫进一步指出，台湾的处境和日本相似，台湾在美国政界拥有不少友好人士，如国务卿卢比奥等人。另外，台湾所处的地理位置绝对是抗中的最前线，将来有很多可以和美国配合的地方，台湾或者应该更多地向美国强调这一点。相对于日本，台湾在财政上或者更加充裕，日本的成功经验台湾或者有些地方可以借鉴。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二》在农历新年初一上映，截至6号超越中共爱国电影《长津湖》，登上中国影视票房冠军。据估计，票房已经突破78亿人民币，成为全球电影史票房榜第40名，亦是首部进入全球票房前40的亚洲电影。不过，时评人张天佑认为，中共的极限战手段之一就是意识形态输出及文艺作为武器。中共声称这部片已赚取了前所未有的票房，亦因为这样引起了北美观众的好奇。不过这部动画片具有中共无神论和斗争哲学的政治意识形态，篡改了哪吒的古老神话。哪吒二从神话历，哪吒二是从神话小说《封神演义》改编。原著中哪吒性格刚烈无比，带有使命降生，不过电影中就将人物改为魔性十足的性格，在玉虚宫踩断仙女的裙，在采集金鹿的容器小便，饮自己呕吐出来的呕吐物等等。他魔化后叫出的口号简直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歌的翻版。另外，南极仙翁不单止法力高强，仲受人尊敬，而在影片中但是就功于心计变成害人精。有大陆网友说，老一辈的中国人都认为仙翁是福禄寿的象征，现在哪吒二的仙翁变成了一个收割众生的恶人，这个是否定中国传统，用无神论帮年轻人洗脑。张天佑指出，更狂妄的是影片中的玉虚宫影射的是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楼，那块世界修仙者梦寐以求的绿牌就是影射美国公卡，美元符号则出现在炼丹炉的小门上。玉虚宫的代表人物无量仙翁被打到成头都是瘤，寓意着美国的衰败，有中共企图打败美国的隐喻，晦暗而不易察觉。这个令到美国人自己洗钱，被中共静静地洗脑。美国以对神的信仰立国，如果任由中共以文化艺术为武器侵占美国，就是被中共愚弄了。中共卑劣、狡猾、处处设陷阱是他本性，任何人对他抱有幻想都会中计受害。Axios 在9号最新爆料，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伊朗对川普的行刺计划比公众所知的更危险，甚至涉及地对空导弹。据伊森斯塔特 Alec Insenstadt 即将出版的新书《复仇：川普重返权力的内幕》揭露，川普团队被迫采取极端措施，甚至使用有尼飞机和车队。据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早在去年就警告川普，伊朗特工已经在美国境内安插携带地对空导弹的行动小组，可能试图在川普私人飞机、 川普一号起飞或降落时发动攻击。9月15号，川普在佛罗里达州高尔夫球场遭遇未遂刺客的攻击，即使同伊朗冇直接关系，不过特勤局随后提高了警戒级别。在一次秘密行动中，川普的团队使用了代号为幽灵飞机的计划，川普本人乘搭有利飞机，而大部分助手仍然乘坐川普一号。直到飞机起飞之后，助手才发现川普不在座位上。另外，去年9月18号，特勤局获得情报说，伊朗势力可能在纽约长岛的集会上使用导弹或者枪击攻击川普车队，之后在一次前往宾夕凡尼亚州的竞选行程中，川普的安保团队发现一架无人机在跟踪车队，特工立即开天窗使用电磁武器将它击落。川普团队内部人士透露，川普对伊朗的痕迹威胁比他公开承认的更加担心，他经常在集会上公开谈论伊朗将军苏莱曼尼，但随着威胁升级，次数明显减少，私底下他亦开始对他的活动举办表达更多的担心。同时他亦担心美国的选民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产生痕迹疲劳，他想知道美国人是否愿意令他们的总统面对长达4年的威胁呢？2月7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作为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参加2月份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人工智能峰会。不过，这一决定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和猜测。之前有消息，美国副总统曼斯将出席这一次会议，并说丁士祥原本应前往巴黎，因为人工智能相关领域正是丁士祥的主要分管范畴。根据中共官网文件，四位副总理的分工明确，丁士祥负责科技、发展改革等常务工作，而张国清则主要负责工业和信息化等领域。按照职责分工，参加巴黎峰会的最佳人选应该是丁士祥。事实上，丁士祥过去曾多次代表中方出席类似的国际会议，外界就事件提出两种可能，一是健康原因。丁士祥自1月27号团拜会之后就未公开露面了，而近期中国大陆正值甲型流感发病高峰期，虽然高官有专业保健团队，不过健康问题依然是变数。二就是政治原因，根据海外消息人士的爆料，丁士祥或已暂停工作，由于他的副总理接手相关职责，虽然中共官方曾就事件进行辟谣，但是媒体报道中关于丁士祥的相片和排版出现异常。分析人士指出，丁士祥作为习近平一手提拔的心腹，在中共内部备受关注，如果丁士祥真是出事，这个亦引证了中共内部仍处于激烈的暗斗之中。中国新年之后，很多小朋友收到利是钱，为了吸引存款，中国很多银行推出了小朋友借记卡等产品，但有网民透露，银行推出的这一部分业务办起来很不方便。据大陆媒体8号消息，很多银行推出小朋友存折、借记卡等产品，设计得活泼可爱，大部分的存款额较低，存50元就得了。有些银行还送一些小礼物、文具、笔跑、盲盒、LEGO 等等，不过因为办理的手续繁琐，被很多网友在埋怨。怀念小糊涂透露，我去了工行3次，都未能够将这些利是钱存入去，一阵又说没有户口文件，一阵又说小朋友身份证过期，一阵又说我的身份证不是最新版本。有存户说，我寻日帮小朋友入钱都入不到，要户口文件证明是监护人，真是麻烦啊。一位存户说，因为太麻烦，索性全部拿晒出来，一阵间又说身份证，一阵间又说户口文件，拿的时候又要出新证明， 后来我索性全部攞晒出嚟摆我银行就算啦。最重要嘅系小朋友大咗，啱啱满18岁，去银行攞翻啲钱嘅时候，银行就问咁多钱喺边度嚟噶？如果系利是钱，要唔要交税咧？唔俾攞，或者唔准攞咁多。索性全部摆晒喺我个户口，等小朋友大咗，我再转翻俾佢。亦有网友认为呢个系个陷阱，唔好跳入去啊！建议银行唔好花咁多心思，一直留意住老百姓手里边嘅钱。其实中共党员最贪污最有钱，应该展开新业务，搞个党员干部传接。
英国爆发有史以来最大反共示威，3000人上街。打篮球冇登记都被捉，青海回民愤怒包围警车。电信诈骗员仍然发电，全直升机运送云游车。ICE 执法偷渡客成为过去式，入境5日被遣返。川普新关税政策下，中国企业现金周转成额。中共在伦敦筹建新大使馆的计划酝酿已久，在英国外相、内政大臣等高官的支持下，这个兴建计划很有可能会通过。在这个背景下，英国近30个港人、西藏人、维吾尔人、华人组织及当地居民团体8号下就在伦敦旧皇家铸币厂外举行大规模示威，反对中共在该地兴建新的超级大使馆。据美国之音报道，大约有3000人参与这次示威活动。由于示威人数众多，旧铸币厂门前空地不足以容纳示威民众。伦敦警方要完全封闭门前的10字路口，车辆都要掉头改道。而这个地方是伦敦的主干线，封路一度使现场交通陷于瘫痪。不少在英国的香港人远渡赶来参加示威，有人坐飞机由苏格兰到伦敦，曼彻斯特亦都有3部旅游巴士接载示威者到场，雪佛、列斯、伯明翰等城市亦有人组团到场示威。香港民主委员会高级国际倡议干事刘嘉文对美国之音话，这次示威是他在英国见过最大型的反共示威，亦有本地英国人参与。4名国会议员还现身支持示威者，其中包括前保安事务国务大臣董勤达、工党议员麦道国，以及影子司法大臣郑伟琪和前保守党党魁施治安。这些议员指出，英国情报部门已经警告中共超级大使馆会成为巨型间谍基地，不单止危及港人、西藏人和维吾尔人等流亡社群，更威胁当地居民及英国国家安全。他们批评工党政府罔顾民意。郑伟琪更表示，英国首相施纪贤跪在习近平的脚下，中共新大使馆会是巨型间谍中心，他们需要抗争到底。英国外相林德伟及内政大臣顾尔维上个月联名去信英国规划监察局，支持中共在伦敦兴建新大使馆的计划。在此之前，英国财政大臣李允晴访华，换来中共未来5年投资6亿英镑。外界质疑北京正用金元外交对英国工党政府施加影响。英国当地议会虽然曾经2次否决规划申请，但英国工党政府就全力护航，将决定权交到英国副首相兼房屋大臣雷纳首相。下个礼拜二的听证会后，英国将作出决定。青海日前发生一宗警民冲突事件，起因竟然是因为民众没有事先通告举办的篮球比赛。网友在 X 上发影片，1月31号青海省大通回族 土族自治县新庄镇发生一宗严重的警民冲突，多名回族村民在和警察对峙后被捕，很多村民将警车包围起来，并尝试由警方手上救出被捕的同伴。而这场警民冲突的导火线竟然只是一场没有向当地政府登记的乡村篮球比赛。网友表示，包括青海省在内，很多中国西部地区的回族村都有在假日举办篮球比赛的传统，甚至已经成为部分村庄中的重要节日文化活动。不过新庄镇警方就以比赛没有向当地政府登记，违反大型集会活动管理规定为由，强行阻止了村民的篮球比赛，进一步引发后续的冲突。现在由于中共政府长期将民众集会活动视为一种可能会影响政权稳定性的不安定因素，很多地方政府都要求民众在举办多人集会活动前必须先取得当地政府的许可，其中包括回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举办活动的申请更可能受到当地政府的严格审批。网友补充说，除了新疆和西藏之外，中共政府近期亦不断加强对少数民族居住地的控制，非常害怕有任何的意外发生。另外 ,X 推主新华社透露了一宗发生在浙江省肇庆市深圳新店村的官民冲突事件。一位民众在和当地官员发生冲突后，在当地时间29号深夜前往该名官员的住宅纵火试图报复。火警发生后，很多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前往围观，当地消防队立即出动以将大火救熄。泰国这个礼拜开始对部分泰缅边境的电信诈骗员停电，但据报道这些园区用柴油发电继续运作。网上流传影片显示有直升机被园区运送运油车。礼拜二泰国副总理普谭宣布，当日相关机构将对部分指定区域进行停电，包括水沟谷、KK 圆同苗雅底这三个地区靠近泰缅甸边境，是缅甸臭名远播的电信诈骗中心和人口贩卖中心。另据曼谷邮报等当地媒体报道，泰国总理贝东丹礼拜三启程访问北京，当日一早泰国当局就对靠近泰国边境的缅甸苗雅底等五个地区进行了停电、断油和断网，希望以此打击诈骗园区。泰国对部分电信诈骗园区停电后，有传到 X 平台的影片显示一架大型直升机下方悬架一辆运油车在山谷中飞行，网民称这个是苗雅底运送燃油的直升机，被当地人拍到了。不过这些电信诈骗园区早有准备，当地居民透露过去几日见到多部大型柴油发电机运抵园区，诈骗中心仍然能够继续运作，有些园区仲预计未来一两日内可转由老哥供电，只是大部分本地居民反而因为负担不起发电机，生活陷入困境。大陆媒体中国经营报报道，有消息人士说泰缅边境的诈骗中心已经提前准备了10,000升的柴油，大约可以发电30,000度以上。网络方面就有星链备用，称要根治电信诈骗集团是非常困难的事。据大量报道，缅甸电信诈骗的主要受害者是中国人，很多人被诱惑或绑架到缅甸，被迫从事电信诈骗，甚至因为这样丧生。多名生患者爆料，电信诈骗集团的老板都是中国人，这些电信诈骗园区和中共国安、红后代、官后代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外界认为习近平夸奖泰国总理打诈有功，只是做表面功夫。 目前一个由中国偷渡来的四口之家正身处美国的边境快速遣返程序中。他们刚到美国五日就进入遣返程序。这个令律师大感意外，过去一般有小路仔的家庭不会遭遇这种事情。八号据秦苏珊律师事务所向大纪元报透露，他们近日突然接到来自洛杉矶的微信好友请求，一个来自中国的两个小路仔的妈妈说，他们刚刚到美国五日被禁锢在移民监狱，但他同两个三岁和六岁的小路已经被送到洛杉矶场，要被遣返回中国，而小路仔的爸爸因医病已经在三藩市。律师事务所黄经理表示，这件事令他感到很惊讶，他说以前好像这样带着小路仔的家庭一入境就应该被安置到一种隔离酒店，包食包住，而且你亦可以随时离开去你想去的地方。但是现在他们一家四口直接就被关入边境拘留所，关了五日之后就要遣返了。按照现在的政策，你在移民监里面要主动提出庇护，如果一个月内没提申请就进入遣返程序。黄经理说他们人已经到了机场，我告诉他知，你踏上美国土地一年之内就可以申请庇护，这个是你的权利。移民局官员告诉他们知，迟了你们不能够申请庇护。这里牵扯到一个非法入境申请庇护是不是合法的问题。2019年7月前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局长霍曼和民主党国会议员欧海秀在国会听证会上有一段对话，这个影片目前在网络上仍然很火红。欧海秀说寻求庇护是合法的，霍曼回答如果你想寻求庇护，请你由口岸合法入境。黄经理引述这一段话的影片对记者表示，现在联邦政府就是第一次非法入境为刑事轻罪，二次非法入境为刑事重罪。他说由这个案件来看，恐怕入境一年之内合法申请庇护已经成为过去时，偷渡客一入境就已经违法。有消息称，在川普政府新的关税政策下，中国的企业正面临严峻的经营环境。以太阳能材料制造商新特能源为例，由于行业竞争激烈，产品价格大幅下跌，该公司去年的亏损预计约人民币40亿。7号《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受之前中共政府推动制造业扩张的影响，多个行业陷入价格战，企业利润率不断下滑。华尔街日报分析 A 股市场上市公司的公告指出，近四分一的 A 股上市公司去年第三季亏损较 COVID-19 疫情前翻一倍，工业企业利润连续三年下跌，市场需求疲弱，企业相继缩减开支、裁员、降低成本。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众多挑战，包括房地产市场疲弱和不断增加的政府债务。在这个背景下，川普日前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关税，这个对中国企业出口形成新挑战。去年下半年中国的出口增长或已经达到高峰，这个是因为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关税政策上马前加紧抢出口。之前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曾经表示，近期在同中国出入口业内人士交谈的时候，他们说现在中国出入口受到打击，现在唯一还有希望的就是所谓的跨境电商也开始受到打击，所以这个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非常严峻。面对川普的关税政策，中共本来还想和墨西哥、加拿大一起来对抗美国的关税，但是加拿大、墨西哥很快就屈服了，欧盟亦是一样， 所以这些西方国家一旦认识到了中共的威胁之后，他们一定亦都只能够选择同美国合作。这个其实是意味着全球开始围剿中共，其他的国家，发展中的国家可能亦都会跟进。
全晚斯克集钱超级杯广告公布调查政府内幕，川普公开与普京通话内容，专家分析南韩民间厌共情绪加剧，前执政党成员组织灭共节，中共力捧 DCAI 国内三大通讯商接入服务。川普上任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民调攀升。据天空新闻2月9号报道，在对美国国际开发署彻查并关门之后，今日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表示，他将要求马斯克调查美国军方几十亿、几千亿美元的滥用行为。同时，川普总统已经命令马斯克雇用45名新的政府效率部探员，负责协助彻查深层情报和军事机构，并且有传闻指马斯克将自己支付4000万美元在超级碗美式足球联盟 NFL 的年度冠军赛上做5分30秒的广告，公布他的政府效率部团队发现的所有问题。川普总统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或者就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去检查教育部，马斯克会发现同样的事情，然后等我们查查军方，我们会发现几十亿、几千亿美元的滥用行为。川普还表示，他已经命令马斯克雇用45名新的政府效率部探员，由马斯克酌情挑选，负责管理和审计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在川普总统刚刚发表上述言论之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洛姆宣布将与马斯克合作提高国土安全部的效率。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国情之文节目采访时说，在总统的指示下，我们正在与他们合作，寻找可以让我们部门更有效率的方法。因此，这个实质上是对联邦政府的一次审计，非常有力。有传言说，马斯克将花费4000万美元拍摄5个广告，在美式足球联盟 NFL 的年度冠军赛上播放，目的是公开政府效率部透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发现的政府浪费问题。据论坛报报道说，超级碗广告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广告之一，今年一个30秒的广告花费约800万美元。马斯克既没有证实亦没有否认有关其超级碗广告的传言，因此球迷们只能等待2月9号坎萨斯城酋长队和费城老鹰队之间的比赛，看看广告是否会实现。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得到了美国总统川普和副总统曼斯的强力支持。在接受霍士采访时，川普表示，我得到了埃隆马斯克的极大帮助，他非常出色，他没有获得任何好处。事实上，我在这里想他怎样能够抽出时间来做这件事，他对这件事非常投入。副总统曼斯就对法官阻止效率部取得财政部资料发文表示，法官无法控制行政部门，这是违法的。如果一名法官试图告诉一名将军怎样进行军事行动，这是违法的。如果法官试图指挥司法部长如何使用其作为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这也是违法的。论坛报报道说，政府效率部的支持者认为效率部做的事情非常有必要而且合理，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支出的使命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国际已经飙升至36万亿美元的情况下。川普要求削减与他的政策不一致的项目，并减少联邦工作人员。美国总统川普在媒体采访中透露，他已经和普京通了话，重点是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话题。川普说，现在这种状况必须停止，一是达成诚实的协议， 一是美国将俄罗斯的某些领土纳入乌克兰宪法。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现在川普的目的就是维持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和平。根据川普的讲法，普京在通话中承认他不希望战争继续导致俄国军队士兵在战场上阵亡。在通话期间，川普对普京说，目前的状况必须停止。普京表示同意，但是表示俄罗斯的利益应该放在首位，因为他们已经将一些领土纳入了宪法。 X 平台网民转载川普的发言影片说，所以川普对普京说，听住，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你必须明白我不是拜登，一是你达成诚实的协议，一是我们将确保俄罗斯的某些领土最终被纳入乌克兰宪法。相信我，人们一定会喜欢他。预计川普政府官员将与基辅当局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进行交谈，讨论停火协议。此前，川普政府当局曾与泽连斯基进行多次提前沟通，目的是谈论美乌双方合作的前景。谢田指出，川普表示他已经同普京通话，讨论结束俄乌战争，双方看来可能会出现一个在局势上的突破。川普会同泽连斯基和乌克兰政府亦会通话。川普的意思是，因为普京讲过乌东的地区已经纳入俄罗斯版图，川普认为他不一定同意这个，他同拜登不一样，不会好像拜登一样眼睇住这些被俄罗斯拿走。并且暗示普京话，乌克兰亦有可能将俄罗斯的土地纳入乌克兰的版图，比如现在的库尔斯克地区，这个确实是比普京增加了很多压力。这个意味着如果普京不答应，不愿意同川普达成停火协议的话，美国有可能会加强支持乌克兰占领库尔斯克地区。谢田指出，现在双方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战争非常激烈，双方都损失了很多人，双方都不太继续打下去。川普亦不希望战争继续下去。谢田认为，川普不想令美国在经济上、军事设备上继续陷入乌克兰的泥潭。俄乌战争如果实现停火的话，会对国际局势造成很大的影响。我觉得从欧洲来讲，欧洲国家不会再面临巨大的经济和军事上的压力。他们有可能通过谈判实现与俄罗斯的和平的话，德国可能重新可以得到俄罗斯廉价的能源。而且如果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缓和的话，俄罗斯就不再会一面倒向中共。我觉得中俄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些裂痕，这样有利于美国和西方反过来拉拢俄罗斯，来对最后的共产主义政权中共开战。俄乌战争和解，达到和平，对我们整个人类世界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南韩民间对中共厌恶情绪增加。南韩民间组织7号在首尔的中共大使馆旁边举行反中共示威，期间民众举行了灭共节活动，举起写着 CCP 离开的标语，高呼习近平下台等口号。根据韩联社报道，现场集会期间，几十名参与者和支持者高呼灭共。灭共节集会地点靠近旅游胜地明洞，有不少中国观光客经过，不少人注意到这个场景，因此低头匆匆走过。前国民力量党青年发言人金正直表示，尹锡悦总统所讲的侵害主权势力，指的不就是中共国吗？中央社引述金正直的话讲，年轻世代对于中国籍人士享有的不公平特惠不满情绪很强烈，中国人拍摄了国家情报院设施，却没办法根据间谍法问罪，因此他规划了灭共节。中央社引述分析说，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南韩对中共影响力增强所表达出的危机意识。尹锡悦遭到国会弹劾，民间支持者指控中共当局介选，造成南韩内部动荡，以保守派为中心的反中情绪大幅增强。9号中共驻南韩大使馆不得不回应关于中共介入南韩选举讲法的提问，这个亦是中共当局首次对介入选举的讲法表态。期间中共使馆声称，南韩民众的心入面有面镜，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当局亦承认反共情绪日趋扩散，对这样的情况表示担忧。总统尹石月的支持者认为，在去年12月3号紧急戒严当时，有大量中共间谍在选管委验收院被拘留，对此选管委进行辟谣。不过相关传闻仍然快速传播，在南韩国内造成影响。另外，在上个月尹石月出庭时，有辩护律师团表示，宣布戒严的四大原因中，包括萨德反飞弹系统等机密遭到外泄至中国，还有自称留学生的中国人以无人机拍摄军事设施等，相关指控亦造成南韩民间反共情绪加剧。人工智能创新公司 DeepSeek 上市，引发各国高度关注。有观点认为，中共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补贴扶植本土 AI 企业，力求弯道超车。不过，这项发展轨迹是否重演中国新能源车产业的补贴泡沫，最终导致技术过剩、市场失衡的危机，外界尚且不得而知。据悉 DeepSeek 因为材料安全问题正遭到多国封锁，但是就遭到中共力挺。据悉，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已经全面接入 DeepSeek 大模型，在通讯、云端运算、智慧终端等多种应用情景中推广其技术。中共工信部亦下令将 DeepSeek 连接到国家超算网络平台。专家认为，这种模式类似 OpenAI 的 ChatGPT，但是背后的运作模式更为集中化、政府化。36克报道，国内 AI 晶片产业几乎全军出动力挺 DeepSeek， 包括华为、星腾、木希、瑞元科技等公司纷纷宣布适配或推出 DeepSeek 的模型服务。咁意味着中国自算的大半壁江山都已经拥抱 DeepSeek。 国际社会担忧 DeepSeek 可能成为中共政府资料管控的关键工具，尤其在涉及舆情分析、社会治理和安全监控等领域发挥作用。此外，中共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支持 AI 产业，并向相关企业提供了大规模的政策补贴。比如，上海市政府推出了1000亿元人民币的产业基金，支持 AI 及即体电路产业发展。当局还对小型关联企业提出几百亿元的 AI 导入和数码化转型补助。不过，现在中共要求企业转向 AI 产业，在缺乏国际技术支持的情况下，转型是否能够持续不烂尾，外界仍然高度关注。八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媒体表示，在川普上任之后，他很高兴看到以色列第14频道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他和他的政党利库德集团获得了意大利公众的更多支持。内塔尼亚胡对布赖特巴特新闻表示，如果以色列主流媒体不断公布虚假民意调查结果，我就不会当选。内塔尼亚胡说，我认为民调的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在战争中取得的成功，亦归功于以色列和美国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的完全结盟。这个增强了以色列的力量，增强了美国的力量，亦增加了和平的可能性。人们必须认识到的一件事是，我们可以透过赢得战争来结束战争，透过赢得战争，我们亦赢得了和平。第14频道的民意调查6号对以色列506名成年人进行了访问，结果显示，如果现在举行选举，在总共120个席位的议会中，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将获得63个席位，其中利库德集团持票33票，而民调显示反对党仅获得57票。民意调查中写到，在哪个最适合担任总理的正面对决中，内塔尼亚胡以 50% 比 17%击败了反对派民族团结党的金池，还有 33% 的受访者表示两者都不适合。在与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的对决中，内塔尼亚胡以 51% 比 29% 获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